你以为开始
哎，白
吗？
老师来了，开始开始，我们今天还是继续临机一旋全师的，今天的都是干货呀，今天来了可赚了，郭老师就直接开始吧。
好的，上一次的那个没讲啥，再贴一遍，再贴一遍。这个是说过的啊，说过的就是。这个临济在里堂头，在唐僧堂里面睡觉，然后黄渤进来就打了他一下，他一看是黄渤，倒下头又睡了，然后黄渤就拍拍板子，再往上面走，再往房间深处走，然后看到那个首座在房间里头坐禅，就说，你在这打妄想，下面那个人在坐禅呢。首座说，你这人干啥呢？你这老头子。然后黄渤也打他一下，就出去了。这是一个，这是说的，实际上说的是黄渤，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说的栽松树呢。然后黄渤说的是，你这深山里头你栽这么多松树干啥呀？他说，哦，这个地方啊可以装饰一下咱们的寺院的门呐、啊。另外一个也给后人做一个就是说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吧，衡量的标准吧。说完了之后，他就用镢头锄地。然后黄渤说：“虽然这样，你已经吃了我30磅了。”临济又着了地，嘘一嘘。黄渤说：“我们宗啊，到了你以后，大兴于世啊，大兴于世。”后面还有一个捡米的。黄渤下厨了，说问他你干什么呢？他说我在捡米啊。他说一顿吃多少？一顿吃2担5，2担5是不是太多了呀？2担5恐怕还不够呢。黄渤就打了这个饭头，饭头回过头来就跟林夕告状，然后林夕就说了，我跟你来看看这个老汉，然后到这儿了，然后黄渤就这个举了说前面的时候他说有空少在我就打了他，然后林夕就说了。这个饭头啊，在这答错话了嘛？太多了，他就说有空少，这就不好嘛。那就现在师傅啊，你们是我师傅，你是我们师傅，你就帮着饭头答一句吧。饭头如果说错的话，黄渤说那行啊，你就问吧，你问吧。他说那2担5是不是太多了？黄渤说啊，太多了，来天更吃一顿啊，第二天再吃嘛，太多了，第二天再吃嘛。林奇就说：“说什么第二天，今天就吃，就打了他。”黄渤说：“这疯子到这儿来嚼虎须啊！”然后林奇喝了，就出去了。这是说的是林奇的，为啥要举这两个呢？就是说，这个是林奇跟他师傅之间的一些回护。就这一个公案，我觉得还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这儿了，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再说一说的，还是可以再说一说的。这个林济啊，在夏天的一半的时候，跑到黄渤山上来了，看到黄渤在看经，林济就说了：“哎呀，我以为你这个人呐、啊，是一个正常人呢，是一个就是是一个这真正的男子汉呢，以为你是一个正常人呢，原来你是一个就是俺黑豆的，你可以说是碾黑豆的呀，吃黑豆的呀，就是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老和尚，就是原来你还是糊涂人啊，原来你还是一个吃黑豆的。”你还是你就是要明亮啊，要明亮的，要明亮就说明你黑呀、啊，你迷糊啊，你原来是个迷糊老和尚啊，住了几天就走了，黄渤也不搭理他，黄渤他要走了，就跟黄渤来告辞啊，黄渤就说了，哎，你这个夏天啊一半的时候你上来，你现在又不在这儿，夏天过完他你就要走，邻居就说，哎呀，我就是来礼拜和尚嘛，我就是来礼拜和尚嘛，就是意思说我你看管夏天干啥，我礼拜和尚要紧呢、啊，这夏天结下安居有什么要紧呢、啊？然后黄渤就把他打出去了，打出去了之后邻居就走了，邻居就走了，因为这老和尚又看经又什么结下安居什么的，整了一堆就是着相，走，哎，觉得不大对了，他就回来了，行数礼仪此事，仪了什么事儿呢？他不服气黄渤，他不服气黄渤呀！哎呀，黄渤有这个在呀，有是有凭有证啊，有是心里有挂碍才有凭有证嘛，对吧？所以说他不服，他就你要是有凭有证，那就不是那种潇洒自在汉啊，不是潇洒自在汉，就不值得我尊敬，所以我就走去参学去啊，走就走，你打我打我我也走，走到一半觉得哎不大对了，不大对了。然后回来了，回来了。黄渤就说了：“你这个回来了之后，过完了夏天，又准备辞黄渤。”黄渤就说了 你这个就是辞了我，你往什么地方去啊？哎呀，随便啦，不是往河南就是往河北，哪儿都可以。黄渤就打他，然后他那迎着黄渤就给了黄渤一巴掌，黄渤就笑了，然后跟侍者就说了，把这个仙师啊，百丈禅师的那个案板呐、禅板呐、鸡案呐什么的，把他们拿过来呀。林济就说，哎，侍者，你在拿那个禅板接案的时候，你把那个火也拿来，就是你要是敢拿过来，我就敢烧。黄渤就说了，说，哎呀，这个你以后啊，自然有做断天下人舌头的在，你别急着烧啊。这就是这一则公案就完了。这则公案就是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有意思，就是说他移了一个什么，为什么又回来了？很多人觉得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是撤了，嗯，就撤了，撤了就是没事儿了，就没事儿了，就不应该有任何的事儿，不应该有任何的事儿，嗯，怎么还会看经呢？怎么还会结下安居呢？怎么还要守这些规矩呢？哎呀，这师傅不行啊，这师傅不是那种的，不是那个利落人，利落人心里头哪有这些啊，利落人心里头哪有一个经的痕迹在啊，利落人心里头哪有这么多戒律规矩在啊，不是利落人。后来林济就琢磨出来了，利落人怎么样啊，利落人也不坏这些啊，这就是林济琢磨出来的。这个是这个东西还不是黄渤的，是林济自己的，临济自己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只要你明心见性，这个地方你根儿站得稳，你自己啊就是这些东西慢慢的有一个回转的余地，你也不会刚开始是着有，后来是着空。你要是真的就是发心正，你的眼正的话，你也不会着空，后面你也不会着这个空。所以他自己呢就觉得不对劲了，就回来了，就有点像啥呢，有点像我们修心中心啊，明心见性了，不用打坐了啊，然后呢转念一想，不对，这不对，这不对，就是施行树立以此事，却回中下，千座还是要打完的，千座还是要打完的。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你的眼是真正还是假正了、啊、你的眼到底是正不正。他眼正的人他肯定会做完千座，他咋可能不做完千座？你做千座的时候你得到这么一个大宝贝，你有什么理由不把千座做完呢？是不是啊？就没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也不妨做个千座啊。还有一些人觉得我明心见性了，我就一定不用做千座了，哎，这种人就是有问题的，他就是不是真的明眼。邻居在这地方上明眼，他自然能转身，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他自己回来了，他自己回来了。回来以后过了夏天还走啊，过了夏天还走，这回去哪儿啊？原来是说我要是参访一下明眼人，现在有啥参访不参访的？哎呀，随便啦，随便啦，不是这河南河北，无所谓了，无所谓了。然后就是说这个黄渤就打了，黄渤为什么打他？哦，你还有个归处啊，我问你去哪儿你就有个归处啊，不归这儿就归那儿，你还有个归处在啊。就像林济说黄渤一样啊，原来你还有个经可看呐、啊，原来你还有一个结下安居可行持啊，你还有个戒律可行持啊。我原来林济都想的都是这么认为他黄渤的呀。所以林济问他，你黄渤问林济你要去哪儿，他说我是河南还是河北，按照林济按照禅宗的这个不应该留东西啊，啊你还有个归处，你还有个归处可去，你还有个地方可去。就像是黄渤有个经可以看一样，黄渤有个经可以看，你林济还有个地方可以归，打打你林济不妨有个地方归啊。所以这个时候林济就迎住了他，迎住了他，这个时候黄渤才把这个法付诸林济啊，付诸林济。他有一个就是有这样一个过程啊，有自己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的一个周缘吧，有这样一个周缘或者是圆满吧，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的是原来是偏颇的偏执的，刚开始出来你看看赫佛霸祖的那种的打他师父什么的，打他师父什么的，后面的这个不是河南便是河北，不是河南便，当然该打还打，你看他该打还打，他师父照样打，他师父打他，他迎住他师父又打回去他师父一巴掌，你看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我就想到了那个当时的时候，怀让跟六祖的时候，然后有就是说的是日真玄奥，这个什么叫做日真玄奥，这一点就有点像日真玄奥，这一点它有这样一个周缘的过程，不是那么偏颇了，不是那么偏颇的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了。禅宗在这里老是说不了话，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我不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不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就这个以后 这个黄渤就是才把就是先师的法附主于他，才把先师的法附主于他。他这没有个东西可附主，当然没有个东西可附主啊，没有个东西可附主。这个时候才说到就是法怎么附主，咱法怎么附主给他。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就怎么说嘛，有点类似于厚德制吧，有点类似于厚德制。这禅宗不这么说，禅宗不这么说。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自己的一个转身吧，自己的一个转身。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就是说的是临济的这个临济语录的编排的还挺好的。生活中一说就落画饼，不会落画饼，落什么画饼啊，没什么落画饼的。咋会落画饼呢？禅宗他们不是正在说话吗？他怎么没有说话？不都说着呢吗？怎么会落画饼呢？不会的。逝者将火来，不然子弹将去，以后作断天下人舌头去宰。这一则公案就完了。这一则公案就是结束，就结束在林济跟黄渤他们之间的师生的姻缘到此为止了。以后林济就出去了。当然了，怕落也是偏呀、啊。对对对，是的，是的，怕落也是偏。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很嫌弃那个落。很嫌弃，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说的是嫌弃，我不落啊，有这个后面慢慢的这种偏就矫正过来了。落湖北湖南话啊，就是你说的是不是河南便归河北，河南河北咋到你这成湖南湖北了？有的人认为一说就落了，有的人一说就落了。所以呢，就是说的是一说就落了，那就没有地方去了，哪儿都不去了，不能这么说啦，也不妨啊，河南河北嘛，你总要有一个河南河北，你总要天上天下的，你总要就是说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你就是怎么涅槃你也还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以说不是河南便是河北，这个就是说刚开始是怕落，后来就没什么落不落了，没什么落不落，这个地方也没什么打的余地了。刚开始是怕落，哎，怎么能这样说呢？赶快抖擞抖擞自己，师父珍重啊，它是一个周圆的一个过程吧，自己周圆的一个过程。后面的这个就是说的，他出来以后先到的达摩，还是这样，还是先到了达摩，然后达摩塔，达摩祖师塔，塔主就说了，你礼佛呀，礼祖啊，就是佛就是说的是佛像，祖就是说的达摩塔祖师啊，礼佛祖佛都不礼，祖佛跟长老有什么冤家呀？临济拂袖便出，临济拂袖便出。其实人家这个塔主问的挺，你理呀，你理呀，先理佛，先理祖，你也可以说先理你嘛。他说祖佛拒不理，还是有这个味儿。但是到后来，你看临济后来的这一宗法脉是很长远、很长远、很长远的，而且临济他也说了一些别的。关于他接人后面的好多好多呢，咱们看他就落草落的落了好多啰里啰嗦的话呢，咱们看看他怎么啰嗦的。祖佛和长老有甚冤家，师拂袖便出，觉得哎呀，你看这个塔头他怎么这样。其实我看塔头也挺冤的。然后呢，就是他给黄渤送书的时候，就是曾经给伟山替黄渤给伟山送书，就跟仰山聊天，然后仰山就说，你以后要往北去，北去那个地方你会在那儿安身的。他就说，怎么难道还有这种事儿？仰山说，哎，你只管去吧，以后会有一个人辅助你，这个人呢、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啊。就是五灯会员上说，这个人是指的是普化预言呢、预言预的这个言，预言预预言预言的就是这个普化啊，普化。这个就结束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师后住镇州临济，学旅云集，一日为普化客服。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黄渤宗旨，如且承示我。二人珍重下去。三天后，普化却上来问和尚三天前说什么，临济便答，三天后客服上来问和尚前天打普化做什么， 邻居也打。到晚上小餐的时候就说过，有时候夺人不夺境，有时候夺境不夺人，有时候人境两俱夺，有时候人境俱不夺。这邻居开始了，有这些啰嗦的了，有的啰嗦，有的接人的就很伶俐啊，很伶俐。伶俐是指的那个伶俐，就是说的是，就是很猛，就是很猛啊。这个就是他不是前面仰山不是告诉他了，你往北去啊，你往北去啊。后来就住到了郑州啊，郑州郑州临济，应该这个地方就是正定县，河北正定县有一个临济寺。河北正定县有一个临济寺，现在这个临济寺还在，还有临济塔呢，好像一直也没离开啊。郑州到了这儿这个地方啊，就是学人还挺多的。然后他有一次，他就跟他两个上座，一个是普化，一个是客服啊，一个是客服。他就跟他说了，这个地方啊，要把黄立宗、黄伯宗旨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要在这建立。你们两个啊，你可要成全我呀！你们两个可要成全我呀！你们可要成全我，两个人就说师父珍重。然后三天以后，普化就上来问了，和尚三天前说什么呢？林济就打他，还问我三天前的话。过了三天以后，客服上来问，这个和尚，你前天打普化是什么意思啊？林济也打他。到晚上的时候，小餐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临济的这个，有的人说是这个夺人不夺境，夺境不夺人，人境俱夺和人境俱不夺啊。有的人说这是临济的饲料简，有人这么说过，就是这个地方是在客服的章里头啊，客服章里头。这个公案就是说的是这个在这个地方建立黄伯宗旨。且惩治我以后的这个事儿，三天以后普化拿着来上来问，三天以前你说的是什么来着？就是这个尾巴呀，这个事儿留了个尾巴，这个事儿是个大漏洞啊，你还有个黄伯宗旨可建立，咋回事啊、当时的时候呢，就两个人就没有那个什么，没有就是当时罗议长过去三天后，哎，就普化的这个不能光珍重啊，对师父就是在这地方说了一个这么大的漏洞，岂止是珍重能够珍重得了的呀？师父这样的话不是冤枉先师了吗？冤枉黄伯了呀！你这个地方就一个珍重就了得了，可以让师父珍重，先师的这个事情谁来给先师珍重啊？所以普化上来说了，你三天前说什么？三天前你怎么不问呢？打的就是你这个。然后客服说了，你凭什么打普化呀？又打了这个客服。这三个人就是说的非常的联系的很紧密，很紧密，挺有意思的。一环扣一环，你为什么打？就是客服不是说的是和尚你三天前说什么，不是这个事儿了。他说人家普化说你说的对呀、啊，人家普化说呢，你就是你怎么说你建立黄伯宗旨啊？人家普化说的对呀、啊，你凭什么打他？但是你打普化的时候，他你就上去迎上去，你给邻居一掌不就行了吗？等到三天以后你才上来问，打的就是你。所以说普化客服各打各挨这么多棒。就是说就像是我们说的是打妄想，我们说的是打妄想，打妄想你能回来也行啊，就是你走弯路你能回来也行，我们总是这么乐观的看，你回来打的你就是这个回来，打的就是你这个，你凭什么要走这个弯路啊？我记得有一个新中心的学生说不怕走弯路，走再多弯路也会回来的，你就不应该走弯路，你知道吗？还要走那么多弯路再回来，真会给自己找借口。僧问如何是真佛？哎，对，人家修了心中心就是心大，没辙。僧问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起师开示。是曰：佛者心，哎，今天应该邵东方来了，他念：佛者心清净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处处无碍净光是。三十一，皆是空明而无实有。如真正做道人，念念心不间断，自达摩大师从西土来，只是觅个不受人惑的人，会于二祖一言便了，使之从前虚用功夫。 山僧今日见处与祖佛不别，若第一句见得，堪与祖师为师；若第二句中见得，堪与人天为师；若第三句中见得，自救不了。僧便问，如何是第一句？是曰，三要印开，诸点窄，未容隐逸，主缤纷。如何是第二句呢？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结流机。如何是第三句呢？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乃曰，大凡演唱宗称，一句里须具三玄门。三玄门，一玄门须具三要，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汝等助人做陌生会。师谓僧曰，有实啊，这个是后面的了，师是后面的了，这个应该是指到这儿。他说的能走到哪里去的那个，不是说的是能走到哪里，他的意思是他走错了，打的是妄想。刘涛的意思是尽管打妄想去，要是真的能尽管打妄想啊，那还是要看能走到哪里去，走到哪里的也都有，就是真的是走到哪儿都没有关系吗？不一定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一定要就是显示出来心很大，能走到哪里去啊？能走到哪里去也是另外一种心很大，我认为也是另外一种心很大。你没必要往那儿走，你走到那儿干啥呀？还是没必要走。走那儿累得慌，你走那么地方，你走累的吧？你看看，刚才还说能走到哪儿呢，现在又说停了，哎呀，所以还不是真正的走啊。能走到哪儿哪里去？怕我说累喽？哎呀，我说的累不累，应该由我决定，不应该由你决定。我有的时候怎么说都不累，有的时候说一点都累，这由我决定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僧问啊，这个说到了就是临济的这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一段话，这一段话《临济语录》里面也有，真佛、真法、真道啊，佛就是说佛法和道，这就一个意思，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有点类似于那个，就是说的是法身、报身和化身，有点类似。然后他就说了，佛者就是你的心清净，不就是佛吗？心清净就是佛，心光明就是法，处处无碍那个清净光，那个就是道，处处无碍的那种清净光，那就是道，这三个都是一个，它都是就是说的是方便说，这都是方便说，这三个说的都是一个，实际上都是方便说。这个真正的道人呐、啊，真正的道人，这个真正的道人他是没有离开过道的啊，就是真正做道人，念念心不间断。我理解的意思就是，真正的道人他是从来没离开过道的，就说达摩吧，达摩从西边过来，他是只想找一个不会被人瞒的，这样的一个不会受任何人瞒的，就是想找这样一个人，只想找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你怎么都哄不住他，你怎么都忽悠不了他，就想找这样一个人。后来找到了二祖，一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原来以前啊全是枉用功夫啊，使之以前虚用功夫，这句话挺好的。平常人也没离开道。不知道咋说，没法跟李静说，哈哈哈哈，也没离开轮回啊。是啊，我都无语。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后遇二祖一言便了，便知从前。到了二祖那儿，跟二祖一说，哎呀，就是这样啊，原来，哎呀，我错用了这么多功夫，使之从前虚用功夫。我现在呢，就是说的，你要说我有什么就是这个见地，你问我有什么见地，我的见地跟佛祖也没什么不一样。这个地方啊，有一个三句，如果在第一句中你能够有个汇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佛祖为师啦，
可以跟佛祖为师啦，就是说可以就是跟佛祖把手同行，或者说可以当佛祖的老师啊。第一句见得那是最厉害的，第二句见得的话，你不能做佛祖之师，但是你可以做人天的师啊，人天师范还是可以的。第二句中你有个入处，你在第二句中有个入处，你在第二句里头有个入处，你可以做人天师范。如果第三句有个入处，这个地方是自救不了的，自救不了的。然后僧就问了，那个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是什么？这个地方啊，倒着看是比较好玩的，倒着看是比较好玩的。倒着看讲，第三句是什么呀？第三句是但看蓬头弄傀儡。你看到那个木偶戏前面那个木头啊，那个木偶在动，那个都是在后面有个人呐，在抽着他，抽着那个线，他让木偶怎么动怎么动。你的就是全看里头这个，全靠里头这个抽线人了。全靠里头这个出现人呢，掏探干引草湿浑身落草，这里还有人拔草吗？不知道，你说的这都啥？咱就说平常话，你咋弄的这么多套路呢？哈哈，对呀，套路太多了，你别整这么多套路，你整这么多套路，我这一个很简单的大妈就不行了。这套路太多，不适合我这种大妈，哪有这么多，哪有这么多啊！我也不是浑身落草，我就是草，草就是我，还落啥草啊？不用落啊！这个看第三句，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这都是佛性的作用啊！这一切的一切，哪个不是佛性的作用？这一句是自救不了的，我都不明白那些修心中心的人，他怎么到了这儿，他都觉得自己是悟道了，他觉得自己可兴奋呢，哎呀，兴奋的不得了，他突然走在路上悟道的这个，他可激动了，天哪，这个地方是你本来都应该具有的知见，你这个还用得着你悟去悟？你有个悟，你不悟的时候那也是佛性的作用啊，你那悟一下不是多余吗？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全集，他还有一个假借在，他还有一个佛性的这个理念在，还有一个这个在，还有一个这个在，这种人就是知解上吧，知解上理念上知道一些了，理念上知道一些了，还是老师亲切，所以平常人也没离开，你这是跟人家犟理儿呢，你这是犟，平常人也没离开道。那你说说什么是道啊？你不会是说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是里头人吧？这一句可是自救不了哦，李静。你消吧，你帮我消。穿衣吃饭，谁都会穿衣吃饭。那人人的穿衣吃饭跟佛能一样吗？你说的是穿衣吃饭也是佛性的妙用吧？你可别，你李静，你给我说说为什么但看蓬头弄傀儡，抽集全集里头人这一句话自救不了呢？你看穿衣吃饭举手投足，你说的一点都不文雅，看看林记说的多文雅，林记说的是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举手投足穿衣吃饭，蓬头弄傀儡，看抽签全集里头人，我看你们两个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不是那么多废话，没有那么多废话，说一句不废的也行啊。这一句话自救不了哦。第二句话，妙解其容无着问，偶合征复节流机。这个你有更多的解，你有这个解，你有这个解，你有这个解那个解，实际上的那个真正的妙解它不在解里面，它不在解里面，它哪容得了你去问呢？它根本都没有你问的余地，你问了它就打你，你问了它就打你，你任何的妄想啊什么什么的，哪有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一声断就给你截掉了，全都是妄想，佛法容不得你说，这个地方没有你说的余地。没有你说的余地啊，这个地方可以做人天师，做人天师高兴吧，高兴吧，人天师跟佛法还不沾边呢，这容不得你问，这些全是你的妄想， 妙解其中无着问，妙解其中无着问，妙解就是说的是佛法的这个地方，你不能说它没有解，它有解啊，它这个解很妙，它这个解很妙，有解，它这个解很妙，怎么个妙法呢？怎么个妙法呢？就是说的是你问，你问一个什么话，你不妨问，你怎么问都问不到它，它容不得你去问，嗯。妙解其中无着问，后面的藕荷正复流截流去，藕荷就是那个海上的那个浪啊，击打击打，它就会有那些泡沫，那些泡沫，那些泡沫就是藕荷，藕荷就是那些泡沫，泡沫正复截流击，泡沫的那个是它就是说的这些泡沫什么的，它哪有那个截流击的那种的力量啊？它哪有那种，它在截流击就是有那一种的，一下子就给你截断了，哪有这样的有力量啊？那些泡沫算什么呀？就是这些妄想啊，这些揣测啊，这些拿捏算什么呀？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的，就是截流，就是容不得你去揣测，去琢磨，去打妄想的，去任取的，去捞摸的，容不了的，嗯，非常非常的有力量，截流了，截流了，说截流就即截流，嗯。妙解其容无着问，藕荷征复截流机，嗯。有点类似于王宇恒说的这个，别那么多废话。他说的佛性是主人，他说的就是佛性是主人。对，这句话就是自救不了，这句话是自救不了。什么是道？这一句话最不该提，这一句话也属于第二句。妙解其容无着问，者藕荷征复截流机，也属于第二句。还有一个我不明白，逍遥子，什么是道？这一句最不该提，那也。为什么这一句最不该提啊？我们不是就是来学道的吗？我们不提这一句提什么呀？学道的你好歹你得有个交代，你得给师父有个交代，到底什么是道？师父教你容易吗？你得给大家一个交代啊，到底什么是道？最不该提，今天茶馆就提了，你说说吧。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忽悠人了？到这里其容无着问呢，你怎么问都问不着，你怎么问都问，揣测都揣测不到，怎么可以忽悠人呢？这个地方没有你忽悠的余地，这个地方是没有开口余地的，没有开口余地的。嗯，这个李一阳这句话我没有完全的理解，这个地方不是说忽悠人的事儿，这个地方是说自己的修行的，是说自己修行的，自己的实际理地的。不是那个的，不是谈不上人的事儿，谈不上忽悠，跟忽悠这三句跟忽悠人都没关系，没有说让他开口说，你怎么说都不对。第一句听起来的话就很那个了，就很费解了。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雅俗不提。雅儒雅不提，俗汉争题。没明白说的是什么？这个三要印开朱颠窄指的是什么？如何是道？儒雅不提，俗汉争题。没考虑过。三要印开朱点窄的这个朱点怎么理解？朱点就是这个红点啊，这个红点，这个红点很窄，三要印怎么把这个红点展开？我的理解是什么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这个出家人啊，他要给佛像开光的，他要给佛像开光，佛像开光他就拿着那个笔啊，拿着那个笔中间要点上一点的，点上那一点的，点上那一点开，他就开了。那一点本来是非常窄的，他怎么能把这一点点了之后说个开呢？这两个东西很矛盾，但是它就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东西。这个点明明是很窄，为什么这个点点上去就是开了？三要印开朱点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还什么都没说呢，哎呀，什么都没说呢，哪个是明眼的，哪个是瞎子，哪个是主人，哪个是客人，已经分得很清楚了。这个地方怎么解释啊？怎么解释？未容你意，还没容得你说呢，哪个是主，哪个是客，哪个是明的，哪个是瞎的，很清楚了。三要印开朱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我记得元印老人在这个地方也讲过，但是具体的什么是三要印，咱们这个五灯会员上没有。这个以前的时候啊，有说过印泥、印水、印空啊，有说过这一个，有说过印泥、印水、印空，有说过这一个，还可以啊。 你像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三要的这个三要印开住点掌，那就是可以说的是身口密三要，身意口意，这个身口意三密啊，这就是三要印。元音老人我记得有过这样的一个解释，也可以说印空印泥印水也可以，三要印开诸点窄。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方本来是很窄的，它为什么点上去了就是开，点上去了就是开。那诸点是一个很窄的东西，它点着一点为什么就是开。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你什么都没说，你也没有说话，你也没有拟意，为什么一个是主一个是个，分分明明，未容拟意主宾分，分的还特别的清楚，根本都容不得你拟意，分的特别特别清楚，特别窄的地方一下子给你能够点开，这个不容说话的地方他给你把主宾分的特别清楚，还容不得你拟意，容不得你拟意。这个东西怎么理解？三要印开诸点展，未容你意主宾分，就是到了这儿这个地方上，就是让你怎么都没有一个插话的余地，怎么揣测怎么揣测都不对，但是他还能够给你就是说的是该说话还说话，该揣测还揣测，就这个意思吧，就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但是他确实没有说话的余地，他确实没有怎么样的余地，这两个大矛盾的地方都搁一块，一点都不矛盾。到了这个地方上，这个地方就属于是这个与佛祖为师。这句话呀其实很简单，大家总是在拟意，这句话说了等于没说，就这么回事。你去看吧，这句话你想从这句话里头拿出来，但是我可以跟你讲第一句啊，可以跟你讲第三句，可以跟你讲第二句，这两个意思都可以拿得出来的。到第三句这儿你拿捏不出来一个意思，但是他还明明白白的把第三句给你说出来了。这个地方上可以为就是与佛祖为师。我想到了那个曹洞宗的五位君臣，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无中有路出尘埃，无中有路出尘埃，这个地方本来什么都没有，硬是能有一条路出来，本来是没有路的地方，你能硬开一条路啊，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没有理可讲，能够讲三藏十二部，但是它的前提一定是没有理可讲。诗人不提啊，谁提呢？老师，是不是有人说最不该提吗？他说那个逍遥子是个诗人。对啊，那个前尾是讽刺他呢，前尾是讽刺这个逍遥子呢。逍遥子，你天天不说道，你光在这作诗，你到底是个修行的不是啊？咱们师兄不都是学法的吗？学法的吗？来说这个明心见性的吗？最该提的明心见性你不说，你天天在这作诗，你几个意思啊？他是这个，刘涛贴出来的这个体中玄啊，三要印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宾分啊，元音老人说的这个诸点窄说的是真心啊，真心狭窄不广阔，还不广阔，妙用还不大呢。这时候你的真心还不广阔，妙用还不大，还要在三个要紧的环节上锻炼。这个三要是什么？初要、中要、上要，而是说的身口意啊，身口意。这个地方说的是身口意，身显威仪，功夫做到相当程度，给大家做榜样，威仪堂堂，精神饱满，要以身作则。做一切人的榜样，不能够身体起居和俗人一般，要严守戒律，具威仪像大人一样。所以说不要看某人，要看他行持的高低，行持很低，说到做不到那就不行了，说的一丈行的一尺，所以不但也需言行如仪。这是理事无碍法界，到后面事事无碍法界，就是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是身陷威仪，就是由我们本体而发出来的大意。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啥？说的是这个身口意三要啊，说的是身口意三要。元音老人说的，他不是说的这三句，元音老人说的这个是另外一种是解释。你看他说的这个诸点的这个还要在三个紧要的环节上锻炼，就是元音老人说的这个是三玄三要，说的是三玄三要。三玄三要里面的，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三玄三要？就是一句里面要有三玄，每一玄要有三要，也就是一句里面要有九要， 等于是一句里头要有几，一句里头要有三种玄，要有三种玄，就是要有三种玄门，一个玄门里头要有三个要，那就是三三得九，一句话里头要有九个要，要有九个要点，就是这么说吧，一句话里面要有九个要点，一句话里头藏着九种玄奥，藏着九种玄奥，就是是这样的。这个九种玄奥有全有实，这是后面的。前面说的这个说的就是三句，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个三句。三句里面堪于佛祖为师，堪于人天为师，还有一个自救不了，咱们现在说的是这一个，说的是这一个。圆隐老人是讲的是，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三玄三要做功夫的方式啊，那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咱们看这个临济祖师在这一段说的是，第一句见得堪于佛祖为师，第二句见得堪于人天为师，第三句中见得自救不了啊，自救不了，说的是这一个。这是说的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啊，主缤纷。这个说完了以后，然后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后面临济祖师又补了一句，第三个就是无中有路出尘埃，但能不处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财啊。这是这一个，然后我再看一下。哎，对对，到了这儿了啊，到了这儿了，就是说的是大凡后面说完了三玄三要，说完了这个三句以后，后面又补了一句说，如果呀，你要是想弘法，你要是想弘法，你要是开口说这一句，一句里头必须要有三玄门，三玄门，三玄门就是有什么呢？有三个特点吧，有三个特点，这三个特点都是非常非常玄奥，非常的就是妙不可言的，触不可及的，触也触不到它，妙也不可言的这样的一种的，但是你还要点透它，就是有这三玄，而每个三玄里面它还各具有三个要点，各具有三个，也就一句话里头要有这九，就是三玄九要。三玄九要，实际上说的是三玄三要，三玄三要，你要说一句话里头就等于有九要了，九要，三玄三要嘛，就是一门里一玄门里头有三要，那三玄门那不就九要了吗？一句话里头要有这个，一句话里头有这样一种的奥妙，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弘佛弘法，弘就是说的树立这个宗称去弘佛弘法，能吗？没有的话你就别在这儿，你说啥呀，你看那渡人啊什么什么的，弘法呀什么什么的，就是灭佛法吧。所以呢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地方啊有方便的，有究竟的，这就是有全有实，就是有方便有究竟啊，全就是方便，实就是究竟，全摄嘛，有照有用，有照有用是什么呢？照就是如光吐珠还照本体啊，照就是说的是本体，用就是说的是妙用，有说体的，有说用的，有说体的，有说用的，有说究竟的，有说方便的，一句话里头都得具备，一句话里头要有三玄三要，要有这九个，要有这九个，而且呢要有方便，有究竟，有体有用，全都能够概括得了，就是要这样的，你才能够演唱宗正。怎么大家怎么理解啊？大家怎么理解啊？所以说啊，你就别在那儿就是说的是瞎整的什么什么的，你还是应该在自己的心地上弄透彻。元音上师大手印浅释是哪一个啊？就是三玄三要，这个三玄三要这个很长，我记得老人说的。你可以把元音老人后面的那些啊，那第二句第三句也都贴上来，咱看得快，都看看吧，别只贴一句儿。这后面啊，传说临济宗以后的以后的以后，很久很久的以后，大家就争论呢，这三玄三要到底是有这三玄三要还是没有这三玄三要，什么是三玄三要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上争了好多好多。当然了，简单的可以像汾阳善昭禅师，他有一句话，无论如何他说完了这个以后，就是大家对三玄三要的争论算是到这基本上结束了，算是到这基本上结束，但是这一句话对我们来说就太简单了，太简单了，这是这一个。然后的话就是，那说起来的三玄三要能是这么简单吗？三玄三要就是无玄无要吗？三玄三要就是无玄无要，就这就完了，就没有三玄三要？不是这样的，这样的话临济祖师不成白说了，不成忽悠了，不是这样的。怎么是三玄三要啊？老人在这块有一个详细的，实际上是做功夫的，是做功夫的一个次第。这是这一个，有的法师看了一句佛经就开悟了吧，看了一句佛经就开悟了，怎么理解？不怎么理解，不怎么理解。你说的这些东西，
说的这些东西啊，可奇怪，你要是哪儿找到原文，你拿上来说一下。不找到原文，你就别那个什么，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打妄想，确实是打妄想。你的理解是什么呀？你的理解是什么呀？你是哪一点有问题啊？有一本书不是说吗，就是历代禅师悟道因缘吗，他开悟，他什么样的因缘开悟的都有啊，他不代表着他不吃苦啊，他开悟因缘各不一样啊。还有一个我主要怀疑的是啥叫开悟啊，你可别误会了，你听他说看一句佛经就开悟了，你看看临济祖师是怎么说的，临济祖师不是说了吗，后一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须用功夫。我看他说的怎么跟你说的都好像是两个事儿一样啊，这俩是一个事儿吗？这么容易为啥？这么容易都已经不容易了。他都没离开过你，你要个容易，要个容易都嫌麻烦呢。李居士怎么一点都不长进呢？没有吧，我们建议李静别听课，多打打坐，别想那么容易。后一二组，他的那个是说的是开悟，他说的是开悟，他说的是好像是增加了一种光环。你看看临济祖师怎么说的，遇到二组一言就了了，就没事了，就没事了，然后知道了以前枉做功夫。所以我都怀疑我们说的东西跟他说的东西是不是一个东西啊。金哥哥的意思是他看了一整部佛经非但没有开悟。不一定吧，不一定吧，他不是看了一整部佛经的，他没有看过佛经，应该是不是看佛经的。观看人吃第六个包子饱了，这句话说得好，长进了，李静李静。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你看看这一段说的就是说李静问的这个意思啊什么的，在这里都有啊，在这里都有啊。这个啊就是说的是佛就是心清净啊，你还有一个开悟污染它，你何必呢，你用一个开悟污染它，你已经污染过它了。还有啊，这些也是方便说，这些也是方便说，真正的道人他从来都没离开过道，别受人家忽悠了，别受那个，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够不受开悟的忽悠，不光是这个，其他的那些世间的事忽悠你，忽悠的更厉害。我们这些修行人是不受别的忽悠，我们啥都不要，我们只要一个明心见性，最后也不受明心见性的忽悠了，那世间的一切的事慢慢慢慢的就习气就这样慢慢的渐除了，是这样的，就周缘了渐除了，是这样的。先是不求于果的，不求于果的。你同意少师兄打坐去了。一个是打坐了，还有一个你别以为开悟是增加个光环，开悟是去掉你以前那些啰里吧嗦的东西。所以说后遇二祖一言便了，你别受人家魅惑不行啊，但是不受人家魅惑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你觉得你不受魅惑了，不妨上来试试，看看我能不能忽悠得了你。后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从前此用功夫。我这个地方也没有别的见处，我有见处啊，我有见处啊，我有见处啊，我这个见处跟佛祖不别呀、啊，不别呀、啊。你听啊，这个有三句话，第一句见得可以跟佛祖为师，第一句话是什么呀？三要印开诸点窄，未容你一主缤纷。这句话说白了就是说了啥呀？这句话，你没有捞磨的余地，你捞磨他前后矛盾，不好捞磨他，不好捞磨他。所以你山僧的见处，他有见处吗？有个见处可以给你捞磨吗？你以为呀，一开口你就傻眼了，你问他一个见处，他压根就没有一个见处给你。他说有一个见处与佛祖无别，这就是他的见处，他的见处就是无见处。所以说第一句他是确实有这一句的，这一句说了啥？这一句说了等于啥都没说，但是他确实是第一句。这一句是真语者实语者，但是呢临济说话就是很文绉。很文绉，他自己也有过说法呀，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羡诗。所以临济他作诗是很有文采的，他作诗是很有文采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些诗，我们慢慢看，
然后呢，我们看完了这个之后，我们可以再学学临济祖师语录。我们接着往下看吧。大家不要觉得这三个这个三句话就是很难很难，你仔细看这三句话里的意境。第一句话就是让你没有捞磨的地方啊。第二句话，这个地方是就是说的是妙解，但是它是截流的啊，截流的，就是你反正你这么说不对，你说他没说不对，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这些全都不对，全都不是。第三句呢，就是那个，哎，这都是佛性的作用啊，就是这个但看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啊，抽签全集里头人，这是这三个。然后后面还说的那个也是啊，后面说的就是更大的发挥了，更大的发挥了。以后啊，以后要想弘扬佛法，要想就是光辉佛祖去，你这一开口就得有三玄，三玄里头就得有三要。有的人说没有三玄三要，没有三玄三要，为什么祖师说三玄三要啊？这个地方元音老人讲了可多可多。接着先往下看吧，回头对这个三玄三要我们最后再来说说。人家临济的诗是真做的是不错的，临济的诗是真做的不错的。示众参学之人，你看这个临济祖师讲的这么又三玄里头又三要，哇，这么厉害，还说他的见地与佛祖无别，他这么厉害，他到底怎么到达这么厉害的吗？他没有瞒你啊，他是怎么用功的？看看临济祖师怎么用功呢？这一段就是临济祖师用功之处了。示众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哎，邵东方能上麦不？麻烦，改了。
阿弥陀佛。示众参学之人，大须仔细，如宾主相见，便有言论往来，或应物现形，或全体作用，或把鸡犬起怒，或现半身，或成狮子，或成象王。如有真正学人，便喝先拈出一个焦盆子，善知识不辨世境，便此事高盲之病不堪医治，换作宾看主，或是善知识不拈出物，只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肯放，此事主看宾。或有学人应一个清净境，出善知识前，知识便得世境，把德抛向坑里。学人言：大好善知识。知识即云：多灾，不识好恶。学人便礼拜，此唤作主看主。或有学人披枷带锁，出善知识前，知识更与安一重枷锁。学人欢喜，彼此不变，唤作宾看宾。大德，山僧所举皆是变魔简易，知其邪正。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临济的四宾主了。有的人就说临济四宾主，所以我以前拒绝看临济的东西，我觉得啊，这肯定很多理论。其实这里没说什么，这个地方还是说的就是四种类型。这个四种类型啊，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就是看这个人，就是不是说吗？如何说他，如何分辨他是魔说？如何分辨他是魔说啊还是佛说？如何分辨他是邪说还是正说啊？那个龙树菩萨不是有个就是这个三法印一实相印嘛，对吧？那么临济这里也有啊，你看看简魔变异啊，你就看一看他，看一看他怎么是简魔变异啊，就是从头翻译一遍啊，就是咱们啊来修行啊，来就是来参这个明心见性的这种的，咱们这些师兄弟啊都要仔细啊，对这个事儿啊要仔细，就像是客人跟主人相见一样，客人跟主人相见一样，就像是客人跟主人相见一样，没事，我是懒了。这个你看他的言语往来啊，你就能够看出来东西。这个有的时候啊是根据他的情况，就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这就叫应物现形。有的时候呢就是哎呀，就是全体的就是给他量，这不是全哪个不是啊，就这一类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看这个机仪，根据这个有时候做喜样，有时候做怒样。
样，看他就是根据这些，根据那个来机变这个机，有时候做喜样，有时候做怒样，有的时候呢给你露一点点，让你哎呀咂摸咂摸，有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威武，成这个狮子啊，成象王啊，就这样的。狮子就是威武，象王就是截断众流啊，就是象王这个相向渡河嘛，相向渡河，截断众流，就是有时候成狮子，有时候像象王啊。这个时候啊，有的学人啊，有的学人他是明眼的啊，有的学人他是明眼的，他呢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如有真正学人辩鹤，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辩鹤，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儿就是不太通，我们可以把辩鹤先去掉，或者说他说前面之后如有真正学人听到你这么说就鹤了，别跟我们来这一套，这是有可能的。后面呢又重新开始了，就是说从他先拈个浇盆子开始，有的学人啊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个啊对，或者说有个学人他鹤鹤，然后呢先拈出一个浇盆子，这样也行，这样也行，辩鹤这个中间有一个停顿号，大概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老师你看看我这样是就是一念不生了，我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就是这个时候你看看我这样怎么样啊，就是这个怎么样啊，就是这样了。然后甚至说啊，很好啊，很好啊，这就是你的佛性啊，这就是你的佛性啊，你要认取它呀。学人就说认的是认取什么认取啊，认取什么认取啊，就是这，就是这种的，然后呢，就是善知识这个呢，这个所谓的善知识啊，所谓的这个善知识还不肯放下，还不肯放下，这确实是佛性啊，然后又给你讲了一大堆一大堆，这个善知识那就没办法了，这是属于是宾看主，就是这个善知识是个瞎子，是个瞎子，学人是个明白人。就是这个瞎子对明白人儿啊，瞎子对明白人儿，这个瞎子怎么能够照料得了明白人呢？照料不了，这是一种，这是说一，这个是你那个就是善知识这一块他是瞎子，学人这一块是明眼人，这是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呢，还有一类的，我这儿没有东西，你想到我这儿学，我这儿没有东西可让你学啊。学人说的，那我们就是总是要学啊，我们总是要只问，只随学人问处即夺，学人被夺，抵死不肯放，这是赌看宾。就是说你问你要学，就是说的老师你看我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现钱了，现钱了，现钱了什么呀，你给我拿出来我看看，有个东西现钱吗？哎呀真的是了了分明，我就是就是还是觉得那个警戒可好了可好了，就是你说就是说的是这个警戒不可得，我不肯。第二个就是说的是学生问老师我这个是什么呀，你这有啥呀，你这个忘了他吧，忘了他吧，他还是不忘，一会儿又说了，老师你看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是不是明心见性啊，我的让他放手他就是不放手，让他放手他就是不放手，那就没办法，这学员是瞎子啊，善知识也没辙呀，让他放手他总是不放手，那学人是瞎子，这也没辙，这就是主看宾，主看宾。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学人应一个清净景出之，就是拿出来了一个，你看这是什么呀，出给这个善知识看，善知识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忘了他忘了他，然后学人说啊真是我的大好善知识啊，真是我的大好善，莫谤我好，莫谤我好，别在这说这个什么好和恶什么的，你知道啥好和恶，学人就礼拜，就是这两个都是主，就是这两个都会扔的，他怎么也不上你的当，既不上警戒的当，也不上就是人的当啊，怎么都不上你的当，没有一个人可证，没有一个佛果可得啊，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两个都是这样的，两个心里都没东西，这是两个明眼人，两个明眼人。最惨的就是第三个了，老师你看我这个是什么呀，啊这是你的佛性，太好了太好了，老师说我就是说认得佛性了，完了完了，这两个都是瞎子，这两个都是瞎子。这就是拿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一个例子就够了。第一个例子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看我这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是什么是什么，然后那个学人善知说啊这就是你的佛性啊，学人说哎呀师父啊你可要尊重你可要敬重啊，这个东西就是佛性，你可别认错呀，你可别错认啊，
这就是佛性，这确实是佛性，我们的佛性怎么怎么样，给你讲了一堆一堆一堆的啊，你认起了，很好很好，好同志啊，这学人只能哀叹啊，这就是学人是明眼人，这个善知识是瞎子，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境界怎么样啊，就学人就是说的是善知识，我这没有任何境界。人家说不可能啊，你修了心如心千座，你咋可能没有境界呢？我这就是没有境界。那你学了得了什么好处了？并无好处，并无好处。然后这个学生说那不行，我这有境界，我这有个境界啊，你看看我这个境界是不是呢？你这个境界不相关，这个境界压根都不相关，不相关。不会啊，老人明明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他就是不放手啊，那这个主人也没办法。这是第二个啊，第二种类型的。第三个类型的就是说的是，你看看我这个清净井怎么样啊，这个清净井你是清净扔了它啊，你真是善知识啊，莫办我好，说啥好恶啊，说什么好恶呀 啊这是真善知识，这是主看主，两个都是明眼人。第四个，你这是你看我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就是佛性啊，这就是你的佛性啊什么的，你见性了，哇，这学人可高兴啊，可高兴啊，这两个都可高兴了，瞎子对瞎子，瞎子对瞎子。这一个就是说的是拿这个就可以举例子了，可以举例子了，就是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还有一个是宾看宾，主看主，宾看宾，主看主最好，宾看宾最糟糕，最糟糕。还有一个，这个学人怎么样，这善知识也没办法呀，他也没办法，这学人抵死他不肯放，那也没办法。善知识要是瞎那好惨呐，那也没办法，他是伪善知识，他不是真善知识。这就是四种情况，所以大家要明眼呐，你别就是说的是总是从老师这儿要一个你满意的答案，就是你这一种的，就是你就属于是瞎子学人，瞎子学人，你难道要把老师给坑瞎还行啊？还有的就是老师也拿你没办法，你还是抵死不放手，那何必呢？你这个学人首先要警惕自己别是那个宾呐，如果学得套路来求印证，你给我学个套路来印证一下试试啊，没事啊，我就让他套啊，他套啊，前辈你给我学个套，我看看你来印证一下试试，你不是能学的套路来吗？你来说说我看看，没准你还是真的能够印证的，你说说试试，我看看。你不会你怎么知道人家学的来会啊？你不会，你就只能一直担心下去了。还有一个前尾啊，你注意到前面四个，你看前面四个哪个有印证的痕迹？哪个有印证的痕迹？你给我说说，是主看宾啊，还是主看主啊，还是宾看主啊？哪一个有主的有印证的痕迹？你给我说说。他说的都很清楚了。教盆子套的，你还在说什么求印证来如何抵对呢？有个印证吗？还有那教盆子套，你还想再套个东西来？你看看四段里头那些好的主看主，什么主看宾，宾看主的那个有主人的那个地方的，有那个印证的痕迹没有？都谢都来不及给你谢呢，你总是想要人家肯，那不行。有一种呢，你不肯他，你就是得罪他了，只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还有一种，你不肯他高兴死了，幸亏老师没肯啊。这就本来就没什么事了。最怕的是那种的，就是说的是你不肯他，你就得罪了，你就得罪他了，得罪他也不能肯他呀。挺钱师兄，挺他一下，还没出手就被看破了，哎呀。他都打妄想，一肯推下万丈深渊，万劫不复。逍遥子啊，这个事儿我就想肯你啊，你有个东西让我肯肯也行啊。你要是都是不肯，那我们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我们并没有说不明心，我们并没有说不见性啊。我们说的是明啊，是见啊。所以说你也不能总是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你说一个试试，没准你说的是对呢，你说说呀。一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我心平常不懂这些。 钱伟，难道难不成不肯谋甲？你先说个东西啊，你先说个东西来，我看看。你是说你心平常吗？你心平常这个事儿确实没法啃啊，我想啃，我没法啃，我特想啃你。佳耀子，你说的这个呼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有明白，我没有明白，你说的呼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豁的一下子吗？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不能说的是都一直不肯呐、啊，也不能说一直都一肯就错，一肯就错啊什么的，你也不能一直都这样，一直都这样的话，那佛法就没有一个正确的可以拈来了。为什么老人还写了一本书叫《六六明心见性》啊？所以你有什么见地，你不妨说出来呀、啊，大大方方的说出来呀、啊，逍遥子，你说说试试嘛。我心平常，就是前卫啊。前卫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宾看主，主看主，主看宾什么的，他就不是平常了啊，他就不是平常了。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逍遥子啊，你要说不出来，至少你千万别以为你自己悟了。只要你别以为这个就行，你要是有什么入处，你一定要扔掉它，一定要忘掉它，你不说也就算了，但是你现在说不出来，你就是你的就不对了，你就不要再考虑以前的那种的觉受啊，知见呐、啊、见解啊，就是说真忘了是一个真知灼见，对你来说，对于你修行的诀窍来说，就是忘了是最好的，千万不要就是说前面有什么见地成为你的里程碑啊，千万不要这样。一定要注意忘了他，他没说，我觉得我认为他没说，他慢慢说也行啊，他只要以前的知见不要噎在他心中就行了。要把本来成于诗，行言无口平墨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呀。逍遥子啊，你这些见处一定要扔开它，这个东西只能堵你悟门，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悟了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两个从来没说过呢，我知道他在老师跟前说了那么一段，所以我专门要说说他，跟你没有关系，赵丽萍。不是你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我是早就想见见他到底是怎么样，说了那么多。就这么说吧，逍遥子，我认为你跟老师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开悟，就这个。试问洛普，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鹤，阿哪个亲？没必要说了，他那一句话已经就很清楚了。要把本来成语是行言无口平墨石，就是这一句话就已经是这一句话已经说出来，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没有必要再说了。逍遥子过在何处？他没说出来，他没说出来，这个地方大大方方的是可以说出来的。我现在我不是就是你问我，你问逍遥子过在何处，我不就说出来了吗？这是我的过，这是我的过。本来这里，你要是从禅宗角度，不该这么都给你亮开了说。他说的不对，他说的就是不对，他什么是过在何处啊？这个地方没有理可讲的，不讲理。作诗不是罪，是啊，作诗不是罪啊，是作诗不是罪啊，他做的诗也不对，不是开悟人的诗，就这么说吧。试问洛普，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鹤，阿哪个亲？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地方不对啊！试问洛普，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棒，阿哪个亲？曰总不亲。师曰亲处作陌生，普遍贺师便答。上堂有一人论劫在途中，不舍不离家舍，有一人离家舍不在途中，哪个何受人天供养？我记得我以前学的时候，我都挺喜欢这一句的，我其实好像是对这一句印象很深刻，印象很深刻。这个林济跟洛普之间的关系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就先在这儿看吧。林济跟洛普的关系也挺好玩的，就是说，就是这个从上以来，就是这两个，就是说有两个祖师这边的啊，一个人他是靠棒的， 他是光给你傍，一个人是靠贺的，这两个哪个亲呀？哪个亲呀？这两个哪个亲呢？一人行傍，一人行贺，哪个亲啊？一人行傍，一人行贺，哪个亲？总不亲，总不亲。亲处做什么？普遍贺，施乃打。一人行傍，一人行贺，这两个哪个亲呢？总不亲。答得对啊，答得对啊，这两个还亲吗？这两个亲吗？你说哪个亲啊？一说出来都不亲了呀，答得不是不错吗？那怎么样是亲呢？怎么样是亲呢？洛普便贺，洛普贺的没错呀，是为什么打他？洛普是个明白的不？是为什么打他？老师亲，你说过老师亲也打你，哈哈哈哈。为什么喝呀赵静啊，喝是可以喝的，我打你，你为什么喝？哎呀，所以就打你打的没错，正亲切。我问你你就回答我啊，你还挺会解释的呀，所以你就是找打，我打你一点都不冤。我这个地方套路多得很，你说个正亲切，正好打你，有个有容你说亲切的余地吗？我问你为什么喝，你就给我解释啊，你就给我解释啊。所以找一个不受人祸的人真是难啊。临济这个地方上其实有的时候有的棒他该打的时候打，他不该打的时候他也打。有的时候棒是打掉你的妄想，有的时候打棒就是他的认证，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你入国门深似海，别受忽悠就行了。老师找打，过在老师一问，带某甲隔的，还有个不亲在，分别晚上。哎呦我的天哪，那我就不打前尾，还是打赵静吧我。今晚不处当今会，今天是喝茶呢，不妨处，没事儿。我问的都处了，你回答的还怕什么呀？逍遥子，你套路太多了，你哪来这么多套路啊？叽里拐弯的，那肠子七里七里的，九转十八弯的。啊，对对对，就这个。所以说临济这一打呀，这临济这一打有时候是就是说的是打。且问这个洛普他过在什么地方啊？洛普这个地方过在什么地方？再看看后面的，再看后面的，有一个人论劫，有一个人呢、啊、就一直在路上，但是没离开过家舍。有一个人一直在路上，从来都是在路上，但是他没离开过家舍。有一个人他离开了家舍，但是他从来都不在路上，从来都不在路上。哪个受人天供养啊？我们不是说吗，我们要修行要归家呀，修行要归家，现在正在修行的路上，要归家，要找到那个归处，我心安处，就是要找到那个地方啊，我心安处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家呀，不是在找吗？我心安处是我乡嘛，是吧？所以说要找啊，现在在修行的路上，有的人是在修行的路上，有的人是已经到家了。但是呢这有两个人不一样，有两个人是他一直在路上，他从来没离开过家。还有一个人是他离开了家，他压根就没有家，他也没在修行的路上。这两个人哪个该受人天供养啊？其实啊，我觉得洛普这个答话其实答的算是不错的，其实算是不错的。所以临济的这个答你也可以，他反正没有后文了，就这么多了。你要说临济的这个答是属于是就是说的是打他的，是打他的这个迟钝呢，还是说的就是说的你喝我就打你呢，就说是哪一种打呢，是哪一种打呢，都肯 你就这么说吧，一人行棒，一人行鹤，啊哪个亲呢、啊？还真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答赵静的那个老师最亲，他答晚了，总是不亲都行啊，就像是那个逍遥子说的，不能啃，你啃都不对，总是那样都不行啊，你非要让老师问一句，亲处做陌生，你非要让老师问一句你才喝啊，一人行棒，一人行喝啊，哪个亲？当时你就应该喝他呀。但是你当时喝他就对了吗？对了，林记也打。林记这个人行棒，他是这样的，无论是对是错，他可能该打的时候都打，他打人打的可好玩。因为有的人觉得你行棒就是错了，不一定的，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路数。如果有固定的路数，你就那个了，你就容易那个。有的时候对打的就是你的对。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上一人行棒，一人行鹤，直接在这喝，应该直接在这喝。此心安处是吾乡哦，厉害厉害，这个人此心安处是吾乡，这老汉对，普遍喝，师遍打，林记从头到尾就用一招。就这林记祖师啊，就是就这一招啊，他用起来的话也是挺费劲儿，他还要举棒还要打，那是个体力活啊，他用了这么多体力活也没有把你打醒啊，要把你打醒了是什么样子呢？秋迪你是醒了的，你还是在睡梦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一招，关键是你被他打醒没有，关键是在这儿，他是不是一招没什么用。你要他那么多招数有什么用啊？他又不是耍大刀的，对吧？他又不是演魔术的，你要那么多招数干啥？他不用那些虚的呀。所以说是不是一招没有关系。还有一个，你看林记前面说的那个，该有文采的时候也是很有文采的，是不是一招没有关系，关键是看你是醒的还是糊涂的，你是那个醒的还是那个糊涂的。这是后面的，有时一鹤是金刚王宝剑，有时一鹤是巨地金毛狮子，有时一鹤就看你呢到底是咋样啊，探杆引草、有的时候一鹤就不是一鹤，你怎么敢看啊？那个赵丽萍是拿出来这个，你不是说他一招吗？你看看他这一招，他这一招里头的话，这一招里头有四种的情况呢。一招里头也要具有三玄三要的呀，是问的问题都是没有必要，哪个是有必要答的？什么东西是有必要答的？既然咱们这问的问题都是没有必要答的，什么东西是有必要答的？你别轻忽这件事儿。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说的全都是你理解的没有必要的东西。就是林记鹤嘛，有时候他鹤呀，他用鹤啊，有的时候他这一鹤就是金刚王宝剑，一鹤下去就把你的妄想给斩断了。有的时候这一鹤你就稳当了，就像巨地的金毛狮子一样，你就稳当了。他一鹤，哎呀，就是你就稳当了，心就安了。有的时候一鹤就是你可能没事了，他一鹤探探你，看看你到底怎么样啊，安稳啊还是不安稳的。有的时候是探你，有的时候这个一鹤他不是作为一鹤用，有的时候这一鹤的时候他并没有作为一鹤用。他并没有认为他就是说的是他这个一喝就不是这个，不是在喝你，有的时候不是在喝你，就是各不一样。这不正是回护了林记一句吗？一打一喝哪个亲？不是这么弄的，钱伟啊，你不能把这个一喝如什么什么跟那个行一人行棒一人行喝把这两个加在一块看，你这是属于理解，你别在这理解了好吗？不是这种理解的。东屋西屋哪个对？今天吃明天吃等等等等都是一招。没有明白秋迪这句话的意思。途中即家舍，落草为人，两人一体受人天供养。不知道这个是在哪儿的。 哪个合受人天供养，不是说两个人一体受人天供养的意思，哪个合受人天供养，就是一个人是这样一个人是这样，这两个人哪个该受人天供养呢，就是哪个该受人天供养呢，是这个意思，并不是两个人一体受人天供养，他理解错了。你说的是临济最后的施乃达老师，临济最后的施乃达啊，那当然了，那当然了，这个时候可以这样，可以这样，你去这样，你要是这样是理解啊，还是应该打你，还是应该打你，七嘴八舌闭眼录里的啊。看到了，看到了。试问院主什么出去来？曰：舟中跳黄米来。师曰：跳得进吗？那某甲：你不喝，你不喝你怎么办呢？你不喝你怎么样啊？试问院主什么出去来？舟中跳黄米来，跳得进吗？院主说：跳得进。师以主杖画一画曰：还跳得这个吗？主便喝，师便打。点坐至。师举前话，坐曰：院主不会和尚意。师曰：你又做陌生，做礼拜师爷的。哎呦我的天哪，这俩人呵呵，这俩人有意思，没有文啊。看得见吗？又贴了一段。啊，好好好好好。院主那个临济问院主：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去粥里头去卖黄米来了，我去把那个小米啊，我到粥里头去卖小米去了。那你小米卖完了没有啊？卖得完，小米你卖还卖得完吗？我卖得完。然后他就拿主杖画一画，你还卖得了这个吗？你还卖得了？院主就喝他，院主喝他，他就打。点坐又来了，然后临济就说：我刚才打了院主啊，我问他就是还卖得了这个吗，他就喝，他喝了我就打他，他喝了我就打他。点坐说：嗯，老师打得很对，这个院主不会老师意。然后他说：那你说说吧，你说说怎么样才能会我的意啊。然后点坐就给这个临济祖师礼拜，然后临济也打了他。哎呦，这个点坐是贼倒霉，我觉得院主还可以，这个点坐一礼拜照样的被打，这俩人忒倒霉了。哎呀，在临济下你是想逃得了打你就逃不了。不过临济当时对黄渤也是挺那个的，黄渤要打他，临济拿住这个杖就是一带把黄渤都给带倒了。然后说住方火葬，我这里活埋。临济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这些人他都打，他应该打，在他来看他应该打。其实这些人都是明眼人，都是明眼人也逃不出来，打的就是你这个明眼。跳嘛，还跳就是卖的意思，就是卖，卖米去了。后面的没有，后面就是点坐来了。点坐来了，然后林夕就告诉他，前面我跟他的那个一段对话，我问他卖米，他说卖完了，我说他真能卖得完，他说真能卖得完，他说你还，然后我就拿主杖一画，说你还卖得了这个吗？院主就给我喝，他喝我就打他。然后点坐就说，哎呀，这个院主不对，院主不会师父的意啊。然后林夕就说，那你说说什么是我的意啊，我有什么意啊，你说说。点坐很醒目啊，就礼拜啊，他贺师傅不对，像我就礼拜师傅，礼拜师傅也打，一个冲师傅贺的打了的被打了，一个冲师傅礼拜的也打了，这可咋整啊，这可咋整啊。这俩人都是明眼人。今天先到这儿不，棍棒底下出孝子，是真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老师要说点什么重话什么的，那都是好事，那不是坏事。说句实在话，我一般我不说什么重话，因为我平时以前的时候说话说重说刻薄惯了，我现在有时候就尽量改一改。就是对那个修着签子正修着签座的呢，那个正打漆的，就这种人我才说这种话，才说那种狠话。你别以为狠话不好，狠话那不是对一般人说的。就像刚才那个。此心安处是吾乡，有人说了一个这个，我不都夸赞了吗，我都赞叹了吗，从善如流。秋迪你也会这些。我哪是从善呢，我这是从佛教上来讲是堕落了，本来应该直说的， 本来应该是直接打你的，还要让我哄你，已经是堕落了，还从善如流。你这是毁佛法不倦，你这么夸你郭鸿雁，你这是毁佛法不倦，不是这样的，该打打，该亲亲。那我就打你赵静。修行上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今天就先到这儿。
那就到这儿吧。
我觉得啊，就是圆融师兄啊，我觉得这个他这个五灯会员的临济的，他简短，有的时候前后前因后果可能不是那么明白，到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临济语录。
好的，我也想说把那个临济语录过一遍呢。我们讲完这个公案就讲语录。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儿，谢谢老师的参与，郭老师再见，各位师兄再见。